高兴，又看到各位弟兄姐妹，Davis，弟兄姐妹是我特别爱的，真是的。那么学者团契也是多数的人，很多的人我都认识二三十年，是老朋友了，所以特别亲切哈。那疫情期间，我想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也很受压，但是呢，我们相信。万事是互相效力。那例如我们，能够有这样这一次的，门徒训练哈，比较近身的训练，如果不是这次的疫情，还不容易安排出来呀。那一方面，这个疫情传福音，福音朋友都比较难。我们做基督使者在，全美国各校园。福音朋友都很难来到我们中间，那这个机会就趁，内部的建立了啊，就建立自己的弟兄姊妹装备，那这个也是机会啊。那以我的行事历的话，安排的12周每礼拜五，有持守的，能够训练，其实平常里也很难安排出来的。所以这些一切都是，神的手哈安排有这次训练的机会。那以我个人来说呢，我一生当然有其他的训练，没有一次比像这一次是那么我觉得最代表性的，是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精华所学到的宝贵的功课啊。来传递给各位，那，就像有一点像保罗哈，他把他一生所学的，传给提摩太一样的。那今天我的心情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因为保罗他跟随主几十年，他认识了基督里有一个测不透的丰富，对吧？那这个测不透丰富，他要传给外邦人，那。很感谢是他衷心的传了，那个丰富也写在他，13本书信啊，那如果，希伯来书也是他有14本，那我领受了这个丰富了，那我跟保罗一样的有一个负担，还有一个 passion，有一个火热的心，要把这个丰富传给我们自己的中国同胞啊。那这个宣教士一直到我们中国宣教嘛，那都把介绍基督教信仰，那当然最宝贵救恩传给我们呀，但是呢，很大的丰富，因为时候没有到，或者说教会也不够成熟，那所以不见得有机会讲这个完整的一个。神的道理啊，神完全的旨意，所以这次的训练是很特别的哦，我个人也就觉得很 exciting。那如果这次训练成功的话，同样的资料可以应用在很多团契不同的教会，那再把它提升一点，会有很大的贡献呀。所以各位是跟我同工的，那如果我们这次训练。的确产生果效啊。那么这次训练的特点呢，它是个操练啊。那我们这个金句是，提摩太前书4章8节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操练敬虔呢，有今生来世的应许啊。那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说。你操练敬虔的话，你有一个丰盛生命的应许，那这个是今生就享受，这是保罗原文是这样说的啊，which is for now the abundant life for now 那然后 also to come，那是第二个应许，就是说，当你操练敬虔的话，我们不久的将来都到基督台前，OK，那里的赏赐是大的，呀。那个赏赐才是真的，那个才是永远的。OK，那如果从今天开始，大家是过很敬虔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那就保证你 见主的时候你是蛮有光彩的啊，不会羞愧的。那我相信很多人会羞愧，会后悔啊，没有抓住机会来侍奉主、认识他呀。其实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不冷不热。那所以所以我是蛮大的热心哈。那因为我在 Davis 教会，老实说是我的一生的精华啊。放在 Davis 啊，69年我就开始工作，那是 part time 大概12年，然后81年我就到 Davis full time， 那一直到我2004年23年 full time 在 Davis 建立这个教会啊，那神也很祝福啊，从一个很小查经班终于长到今天这个规模呀。那是在我很大的负担了、啊、所以如果能够我还能够帮助 Davis 的话，使得更兴旺。 OK， 那我在的时候我个人也没有那么成熟，那我等到那个65岁退休了，那神安排我进到基督使者侍奉，那广大的合场啊，各校园啊，那美国各州啊，那到英国啊各地，那现在又做海归事工，那神又操练我，又磨练我16年，那要帮助我更加成熟啊，又往高处行了。就像刚才余中寿选的诗歌，我一来美国就有人教我这首歌，那我就爱上这首歌，喜欢这首歌，那很高兴啊。余中寿每次我来到 David， 他都选这首歌哈、啊，往高处行啊。那我自己还在往高处行，那希望各位也是这样啊。那往高处行，那有更高的境界啊，要上去呀。那太棒了，你是一上去，你就一看就看得很广啊。那这个境界，上帝要我们上去的呀，不要在低谷啊，在那里低着头看世界哈、啊。那这是很低的人生呀。那所以这次的训练，是很难得的哈，对我来说很难得。那希望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哈。好，那我们头两课我向各位都很认真听我现在吸收的也很不错。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啊。与神交通啊，这个是耶稣在约翰四章告诉撒玛利亚妇人的，现在就是新时代来了，那是因为耶稣降世来到世界，带进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人可以用灵来敬拜神，那这个权利呢在旧约没有，旧约时候没有到，多数的人还没有重生，那所以神不能够用圣灵带领他们，那只有少数的人像大卫啊，与神很亲近，那大卫基本上经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在旷野唱诗啊，他写诗歌啊，是蛮有灵感的，是有灵感的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爱神的人啊。那除了他像以利亚、以利沙啊、撒母耳，这少数人经常碰到神的灵。OK， 那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呢，是圣灵时代。那凡是愿意追求的人都可以与神的灵连接呀。那我想呢，这个操练为什么要进入内室呢，对吧，内屋呢，耶稣说祷告进到内屋啊，那这个说明是进入至圣所。 OK， 那与神亲近呀，那这个至圣所今天就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的灵就是至圣所，神创造人是高贵的啊，灵魂体啊，灵是最高贵的部分，灵是与神相同的部分，那所有其他动物没有灵性啊，只有人按神的形象造，人有灵性，那就是跟神同一个性质，可以跟神沟通，可以与神交通，那所以如果你学会这个功课啊，你一生用不完的，因为你跟上帝连接起来啊，像活水的泉源，那与神连接，那你的供应就不断了啊，不间断的啊，在你的生命中啊，给你生命，给你力量啊，给你安慰，给你神的爱 那所以这个功课第一个一定要操练。那祷告有很多种不同的方面啊，你越学会祷告，你就越跟神的交通越紧密啊，你就是住在葡萄树上啊，不分开了，不就那接在葡萄树上，就按时候结果子啊，叶子也不枯干。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操练，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操练啊。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上了这个课以后，你就变成一个祷告的人，基本上你能够给人看见你是个祷告的人，哦，那就不得了。你是个祷告的人的话，你看旧约哪一个神重用的人不是个祷告的人 ？OK， 那你到新约再看看，所有被神重用的他的仆人，每一个都是祷告的人。那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啊，要凡事谢恩啊。那为什么讲这三句话？那你这三句掌握住了，那你的人生幸福了，你常常喜乐。那你学会不住的祷告，那不住的祷告只有一个境界可以发生，是在灵的境界啊。如果你在魂的境界，你要上班，又要开车，又要做厨房，那你怎么能够不住的祷告呢？对吧？但你看劳伦斯，他是一个他是个厨师 ，OK？ 那早在三四百年前，他就是个进阶的人啊，所以他写那本书《与神同在》。一定要读的，很简单。那你学他操练，那你就蒙福了啊，兄弟啊，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了呀。那是第一课哈，各位要认真操练哈。那然后我讲第二课，要吃丰富的灵粮啊。那你身体能够强健，在美国的人多数营养充足嘛，那所以身体也健康。那这个身体是这样 ，OK， 那精神呢？一般人，像我们读书人，精神也比较丰富。我们能够看很多书，欣赏，很多的艺术等等呀。但这是精神食粮啊，还不是我们所讲的是，灵粮，天上的粮啊。那这个是神的话呀。那只有神的话，神口中所出的话，这是灵粮啊，能够喂养我们内在的生命啊。也是我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个粮的人就永远不死啊，那吃摩西的粮就还是死了 ，OK， 那所以听福音的人听到最基本的福音接受救恩的信息接受，那他一接受这个就是他生命的粮，那他一接受哎他里面有了永远的生命。OK， 那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没有一个研究院，或者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读了书有生命的粮，永恒的生命啊，那这个是无价之宝，你就是 Bill Gates， 他没有真信耶稣，目前照我所知道没有，他有跟着太太去天主教堂，呀，那他说我陪着他们去啊，那他自己怎么说呢？我礼拜天要更多时候还是放在我的工作。那所以你吃到这个耶稣的一句话也好，你这个救恩的信息一接受，就有永恒的生命了。OK， 好，但是你要长大，要强健，那你必须继续吃这个生命的粮。所以耶稣说，凡是吃这个粮啊，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就住在我里面啊，因我活着，那这个就不断的消化。啊，能够吃生命的粮啊！那我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灵奶是很丰富的，凡是诗篇啊、约翰福音、新约书信，一切讲到神恩典、神爱、神保护、神供应啊、神怜悯、神同情啊、神的救恩，全部都是奶，也不需要太多你去明白。是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安息，讲到神要带给你的祝福，那这些话你只要接收了、相信了，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都是灵奶，是吧？那很容易吸收的。那每一个人也是要灵奶，每天都需要恩典啊。那大家要吃干粮，吃干粮就比较更结实的，那是神国里面的重大的真理了啊，重要的真理。那我上次举了个麦基洗德，希伯来作者就是干粮的一个例子啊。那 希伯来信徒没有办法明白麦基洗德是怎么回事，那所以保罗把它解开，在希伯来书解开就是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制成为我们今天升入高天的大祭司。 OK， 行。那等如果在座每一位你都认识耶稣是你升入高天的大祭司， OK， 那你天天与他交通，也靠着他进入至圣所啊，他已经跟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那是你学会每天到施恩的宝座前求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你就看见一位救主他不但道成肉身，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他现在在神宝座的右边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使得所有旧约的献祭成为有意义是因为他现在身份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初信的基督徒早的三五年不见得能够领会到底是这个什么意思不大能领会，但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原来是这样那初信的人你说耶稣是牧者他很容易接受，那你说耶稣是教师他很容易接受，那么他是救主也可以接受，那么他是君王他是医生都可以容易明白那说到他是现在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他觉得很玄对吧，也看不见那到底是所以他看不见，他还不会用信心用灵跟耶稣接触好，那是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一课就是干粮 OK 呀讲到这个翻祭 OK 呀整本旧约你看翻祭是很重要的地位，大家你看重要的场合都献翻祭那如果你不明白翻祭里面那个丰富的意义没有应用在今天生活中，大多数人就是读了旧约翻祭就是一个当时历史的故事吗跟我今天生活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解开也不明白翻祭是个干粮呀，如果你明白了里面是这么重要这么丰富的意思那有新约再把它应用出来，那你的人生就不一样，那你肯定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基督徒 OK 呀。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的题目是操练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活祭为主活着，那这个背景是从旧约的翻祭来的。好，那我们先看看经文那个有关翻祭的条例是在这个利未记第一章摆在第一章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就读一下第一章，我读给各位听好，那或者就请这样吧，请张明华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好吗？张明华。
好的，
好，
没问题。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双没有残疾的公牛，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 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呀，这段经文也很丰富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细的解开每一节哈。那重要的就是说，燔祭跟其他的五种祭不一样，有赎罪祭，那赎罪祭主要为了赎罪，那赎罪祭的祭司有权利吃这个祭肉 ，OK， 那所以不是全部献在坛上。那平安祭呢？是感恩祭。那祭司得一部分，一部分烧在坛上，献祭的人也可以享受一部分。那他可以带着家人在神的殿中，来吃。这个表示与神交通啊，有感恩祭啊。那但是燔祭呢，是完全归给神了啊。就没有留给我们吃，那个祭司吃的，完全没有，全部献在坛上。那按手在公牛上，代表我跟这个公牛 identify， 这个公牛代表我啊，代表我完全奉献给神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啊，我的头奉献给神，那意思我是为神思想的啊，我是为神计划。我的眼奉给神，这个眼睛是看神的圣言的啊，不是乱看世界的。那耳朵呢，是听神的声音的。我的手呢，是做神国的工作的。我的脚呢，是行主的道路的啊。那么然后内脏呢，代表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啊，是为了爱神的百姓的，关心神的工作啊。那这样的祭物呢，称为馨香的火祭。特别讨神欢喜，像馨香一样升到神面前啊。那我们就看第二节经文啊。好，那第二节经文我就请这个冯伟，请你念。你能打开你的在吗，冯伟？没有回应啊。好，
我操作不来，就是，对不起，利未记的第六章对吧？
对，
第六章第九、十二、十三，好，利未记第六章第九节，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药常常烧着，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坛上的火药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浇平安祭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好，谢谢。好，那个这个条例是这样哈。燔祭的条例就是说是每个晚上啊都要献的 ,OK, 而且呢坛上要的火不可以熄灭啊，一再强调。然后呢到了早上呢又要烧柴，又有个新的燔祭在烧啊，又强调这个坛上的火不可熄灭。那换句话说，这个祭坛是在会幕最前面的，那七天二十四小时是上帝要保持他的火一直烧着的，不熄灭的。那个所以燔祭早晚要献啊，那就是更新奉献的意思。那所以这里面有个意思就是说早晚为百姓献上燔祭呢，表明我们的奉献要更新啊。那坛上的火常常烧着呢，表示为主活的信徒啊，他心中有圣灵的火燃烧的。那所以他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圣殿赶出牛羊鸽子，拿出鞭子把它通通鞭出去啊。那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那这个就是燃烧在主耶稣里面那个火啊，他没有办法看见这些 假冒为善的那些祭司在圣殿里做买卖，在那里赚钱啊，在把神圣殿都世俗化。那所以那在耶稣身上有火燃烧着，那是他在工作的能力。那你看早期的使徒啊，保罗一样的呀。等一下我们看下去就有了啊。好，那现在看一些榜样啊。这是条例，那献燔祭的榜样，我们再看下面啊。好，那我这里讲的挪亚出方舟啊，就献燔祭啊，与神立约。其实我后来想到，第一个献燔祭的是创世纪第四章啊，亚伯献的是燔祭，那神悦纳。该隐呢，该隐献的不是燔祭，他是献土产啊，那上帝看不中啊，因为不代表神的心意。那所以该隐跟亚伯相差很远啊。那以后有机会也解释给各位听。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啊，挪亚出方舟献燔祭。那这次呢，好，我请钟龙啊，请你念这段。钟龙有在吗？
我是个那个 mute 的。好，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项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患重流的时候，
加寿
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好，你看一出方舟，那挪亚第一件事情啊，就向神筑祭坛，就献上燔祭了啊。你想看，进方舟的动物不多啊，可是。还是这么重要啊！不过洁净的倒是有七公七母啊，所以还有一些可以献祭。那你看这里提到，上帝一闻到馨香之气，啊，那就跟挪亚立约了啊，立约就是说我不再审判这个地了，也不会再有这么大的洪水了啊。那所以从挪亚之后，没有全世界的洪水来审判了。那而且神答应加寿啊，加是种田，寿是收成，寒暑啊，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止了啊。而且虹出现在空中啊，那神跟挪亚立约，也等于跟整个人类立约了啊。那所以这我们能够生存到今天，是上帝持保守，整个天地的运转啊，这个太阳总是早上升上来了，它不会不升的。那冬天就会来了，夏天又来啊，这个运转这个因为神保证啊，所以我们能够活到今天。好，这个是挪亚献燔祭哈，也跟他立约。我们再看下一个燔祭的榜样。好，那这是亚伯拉罕献燔祭与神立约啊。好，我这次呢就请这个吴彪，请你来念，打开话筒啊。
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好，这是创世纪十五章，也是伟大的一章哈。那亚伯兰跟神就说：“我没有什么后代，你还能够祝福我什么呢？”那神就说：“不，你家那个仆人不是你的后代，我 从你生的才会。那这个要不然我有什么证据呢？啊，神就带他出去，晚上你看看天上的星啊，你能数得过来吗？那啊，你将来那你后代，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那哇，那个数不过来，当年最多也是能够数六千颗啊，就现在整个数六千颗。那现在的天文当然我们知道，那银河系就有1000亿颗啊，是数不尽的。那神应许说，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圣经记载，要不然信那神的话，那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句话写在创世十五章，保罗看来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他写罗马书就把这节啊拿到新约了啊，因信称义。那所以因为亚伯兰因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啊。然后亚伯兰就说啊，你要给我子孙，我怎么知道呢？没有证据啊。好，那神就说好，那你啊，我跟你立约啊，你就三年的母牛啊，母山羊摆这个一个祭坛上，那就这样做了啊。那啊日落天黑的时候，那这期间还有他做梦啊等等，这个我不讲了。重点就是，哎，到了晚上，有火把从那个火块中经过，就把它完全烧掉，完全烧掉。那所有燔祭都是全部烧掉，而且是天上降下火的啊。下面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好，那么然后圣经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那这是立约，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啊，从埃及直到伯拉大河。那所以是一立约就不更改的，神一定会祝福他的后代一直到今天啊。那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用燔祭立约呢？表明双方面都愿意忠诚至死的地步啊。跟朋友立约能够这么深的啊，那其他不见得这么深啊。那如果用祭物立约就是很深了，要彼此忠诚到死的地步。那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表现在献以撒的事上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那神呢，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忠诚，以及对世界的人啊，表现在耶稣的十字架舍命救以色列民以及世人救赎的大功上。那这是神的 commitment 啊，对亚伯拉罕后代拯救他们。那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也是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啊，所以凡是用血立新约的，就是说啊，忠诚到死的地步啊。那这个主神做到，神不是说光是跟亚伯兰要，神自己做到啊。那因此呢啊，所有燔祭中最大的燔祭是耶稣的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这件事情。所有燔祭中最大的燔祭是这个啊，那等会有我会这继续讲啊，所以给大家先知道啊，这是立约。那立约是一个神圣的事情，我们人可以常常破约，那神不会破约的啊，是守信的，跟人立约的是很大的保证啊。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那个献燔祭的榜样。好，那么这是。神试验亚伯拉罕是否把上好的要献给他啊？那好，那现在我就请庆一啊，你打开你的话筒，你读这段吧。读
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好，你看，那这个是燔祭了，要献为燔祭啊。那亚伯兰时代的人都懂得什么意思 ，OK？ 而且他马上顺服，那是很大的试验了。在21章，神赐给他一个儿子，100岁。啊，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孩子，要把他养大啊，一个童子，这个时候大概有20岁吧，啊，那也就到22章，那圣经说的是试验他了，你看他，你的独生儿子， 是你所爱的，是你以撒啊，往摩利亚地的地方去啊。摩利亚地就是现在锡安山啊，就是圣殿所在地啊。后来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地，纪念这个事情。在我所要指示的山上献为燔祭，你看这个燔祭啊，那所以这个亚伯兰完全明白这个意思啊，他也顺服了，他也去了。好，那么第二段呢啊，那现在我请谁念呢？啊，我看还有谁在哈？好，有些我不很熟的哈，有个小东，啊。你打开话筒，你念好吗？这个第二段亚伯兰。
好，好的，李牧师，我是小东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布给我。谢谢。
好，这里你看见啊，神第一个有恩典的神啊，他只是试验他啊，并没有真正叫他把儿子献上啊。所以最紧要关头，那最后的一秒钟，神不误事的，马上神的使者出现。啊，就出现。那其实这一位就是耶稣了。OK， 凡是创世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都是耶稣。降世以前的耶稣。那就对，哎，你不要伤害这个孩子啊！我现在知道了，那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啊。我们可以再看下面哈、啊，神对他的赏赐哈、啊。好，你看我的注解一句话。亚伯拉罕因为爱神超过一切，那这个是超过一切了，就马上经历到神的恩典和预备啊，神又大大的祝福他。这两段经文啊，就说明神怎么为他预备啊。好，我们现在赵恒斌是谁？我也不我。好，请你念好吧，那两段。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好，你看这个很奇妙的神的供应吧。OK， 想不到，因为他去摩利亚山，他羊羔都没有带去，连他儿子问，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都没有，他也不敢告诉他儿子。那要不然用信心讲一句话，神会为自己预备献祭的羔羊。果然，你看这里应验了，一个公羊被扣在丛树中啊，丛树中，那这个也有意思的啊，以后再解释给你们听。那这种叫他叫那个地方耶和华以勒。啊，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 ，OK。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忠心爱神的时候，啊，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一定供应，一定为我们预备的啊。但是你要经历神的预备吗？啊，你做个奉献的人，啊，兄弟就是这样经过了。我一奉献这几十年神不断的供应预备我到今天啊。好，那么下面有神要大大祝福他，啊，刚才。还没有人念这句哈，有一个人叫做刚才小伟念过了吗？论福、
论福
啊，
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这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你看这里的应许多大啊！要福，我赐大福给你。你看大福 啊，子孙呢，子孙多起来，你看有哪一个人有亚伯兰那么多子孙呢？啊，我们也是亚伯兰的子孙，我们是属天的啊，那以色列是属地的啊，啊，凡是有信心效法亚伯兰的，都是他的子孙啊，那更是多了。那你看新约里面多少基督徒，属灵方面都是他的子孙。那我们是天上的星啊，以色列是海边的沙，那又得到仇敌的城门啊。那个万国因为他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的耶稣。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得福啊！你看万国因为主耶稣是亚伯兰后裔，我们都蒙恩了啊！你看这种的应验啊，是多么大的应许。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啊，献燔祭的榜样。好，那基甸那个时代被米甸人啊欺压啊。好，这里面有一位我看的是 Galaxy Tab， 不知道是哪位弟兄。请你念好吧呀。
哦，牧师，我是 Kevin。
哦，哎 ，Kevin， 哎，高兴看到你。
牧师你好。好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
好，那个四世纪他们以色列人又偏离神了，拜巴利。那哇，拜的那么整个族类都在拜巴利，那以致啊没有人敢拜耶和华啊。那基甸是一个爱神的人，那神就看中他啊，要他拯救以色列人。那要作战之前，要他做这件事情，把巴利的坛拆下来，然后呢筑一座坛，耶和华的坛，要献他爸爸的牛为燔祭，而且把木偶当作柴。这个事情基甸当时不敢做，他在半夜做他仆人做，第二天村民都要杀他。然后呢他爸爸为他辩护，那终于没有杀他，那神就用他了。那故事很长因为基甸以信心遵守神的吩咐又献燔祭，神赐他胜利。你看，因为基甸哦那么顺服，而且神才只用300人，不用30000人，就打了一场大胜仗。那这个故事也很精彩的啊，各位可以去看。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了。那在基甸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啊，你看。那做祭司，做以色列的领袖40年，把太平带给国家。你看这种征战之前献燔祭，你看是很重要啊。这从榜样里看到。好，我们再看下去的其他的榜样。好，哈拿啊，献撒母耳，终身侍奉神啊。好，这里有一个叫 TSC， 还是哪一位？请你念一下。你
OK， 你牧师，我是祖轩。
哦，祖轩，哎，
你好，你好，
好朋友，你好。
然后我以为我用 Ignition 就不会叫到我。
好，哎，高兴你请你念这段。
既断了来，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银发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好，这个哈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哈。他没有孩子啊，那他的另外一个丈夫的妻子常常激怒他啊，那所以他在神面前哭泣的很厉害，倾心吐意，就许了个愿。如果你给我个儿子的话，我就奉献给你终生啊，终生做拿细尔人啊，在圣殿中侍奉啊。那这个是很大的奉献啊，一生啊，拿细尔人有的是做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做1年啊。那可是少数人奉献是一生的，那他奉献儿子一生的。那你可以这样， 结果呢，因为他这样大的奉献呢、啊，撒母耳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是一个有灵性的一个属灵的领导。那神呢，看见他这么奉献，又赐赐大福给他。那个圣经说啊，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然后男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长大。这很实际的，任何人爱神啊，马上神就赏赐祝福。他给神是一位，神就赏给他五位啊，三男两女，你看多上算了，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下面的例子，所罗门献燔祭啊，求智慧啊。好，我们看看神还没有念，好，现在请这个刘二啊 ，Rose 刘二姐妹，
好的。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牲畜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判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好，所以所罗门开始的时候是很棒的。你看这里讲到他爱耶和华啊，是受他父亲大卫的影响。那所以早期呢，都是遵守父亲的律例啊。那是秋坛。那是他大卫叫他去盖圣殿，那所以还没有动工之前，他到基遍的殿献祭，你看一献献一千只啊，一千只，因为他富有嘛，那所以根据他的家啊富有，那你看他这样做呢，马上神的夜中就向他显现了 ，OK， 跟他讲话，那是每次献燔祭都是，神是知道的，而且神 appreciate 而且是往往马上就赏赐。那在梦中就应许了，你向我求一样东西吧，不然你求我都给你。那你看他开始求的很对的他没有求其他东西，他求智慧来判断神的名。你看这个又讨神喜悦了。那以下经文我就没有写，神就说你没有求其他东西啊，打败敌人啊，求财富啊，你没有求的我都加给你了，都加给你了。那事也证明他成为非常富有的一个王啊，很有智慧的一个王。这个献燔祭又是个例子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所罗门圣殿盖好了，七年以后他把一个辉煌的圣殿盖起来了啊。好，那么现在请那个琪啊，请你念这段。
好的。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匍匐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
好，那这是大卫、所罗门以色列国高峰的时代呀，全世界，中东没有一个殿比所罗门的殿更辉煌啊，更值钱， 啊，里面包金啊，那价钱很高的，又很漂亮啊，那是在列国中有好几百年是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啊，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是以色列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啊。那因为这么大一件事完成了完工了啊，就献殿的那一天啊，你看圣经说啊，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OK， 那所有的燔祭都有这个特点，火不是人做，不人起的火，从天上降下来啊，烧尽所有的祭物。那大家看着神的荣光啊，充满圣殿，甚至祭司都不能进去，那大家在外面啊，叩拜敬拜，那看着他们所敬拜神是一个荣耀的真实的神哈、啊，那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高峰的一段时间啊。好，你看我的注解，大卫与所罗门为神建荣美的圣殿，讨神喜悦，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那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神所喜悦的并非有成千上万的祭牲啊，那这些都是象征而已啊。那如果一间教会有100个信徒奉献自己为活祭的话，为主而活啊，那神的荣光必充满这间教会。OK 啊，应用在 DCCC。OK 啊，如果今天受训的30人吧啊，都奉献，那、如果再加上其他团契的人啊，也是奉献啊，我为主而活。你们亲眼就看到哈，神的荣光要充满着 Davis 我们的教会，肯定的，因为履行了这个定律。是神祝福的定律呀，那人会看见这个荣光的呀，因为这里有100个人为主而活啊，那你们会看见这个教会完全是改变的啊，那是一个非常荣美的教会，那也应该是这样的。那当年在耶路撒冷出现过，这第一代的基督徒120个，那就是第一代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各位看看。那是多么刚强的一个教会，那过了十几年，就是几万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呀，那后来保罗到耶路撒冷，那些长老告诉你看前几万人在这里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下一个例子啊，啊，以利亚献上燔祭 ，OK， 那这个好。这个就请国平，你来念这段。
好，就是以利亚的祷告是吧？
对，以利亚祷告。
啊，耶和华啊，求你应用我，应用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好，你看这个以利亚一个人哈，向450个巴利先知挑战，因为整个国家都偏离神了。那以利亚受神感动，就对他们说：“好，你们预备个祭坛，两个公牛犊，你们选一个，我选一个。那你们去拜你们的神啊，都不要点火啊。那如果有天上的火把烧了，就知道你们的神是真的了。OK， 那如果烧我这个，我的神才是真的。百姓都在那里围着看啊，我现在有几千人在围着看。哦，那巴利先知，你们看那个故事啊，从早到晚，他们要呼喊啊，要叫啊，要祷告啊，甚至还用刀刺身啊，怎么搞的火都不降不下来。那以利亚还讥笑他，你们的神睡觉了吧 ？OK， 好，等到。他们都没有，然后他说好，你现在我要献了，浇水，我的祭物浇水，他们浇嘛，一次不够，浇两次，这三次满了水，他就祷告神了，就是刚才这个国平念的，他祷告神求你降下火来，显明你是真神啊，叫百姓的心回转。果然祷告完了，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全部烧尽。那所有百姓马上看到他们原来的神是真神，那就把巴利先知450个假先知抓起来了把他们杀掉，那这是很大的胜利啊。 那今天给同样可以试验出真假的传道人。OK， 假的传道人身上没有火的，没有圣灵的。OK， 他可以讲很多故事，讲很多道理，他可以组织啊、用各种方法啊、可以把教会弄得很大，都可以做得到的。有一件事，圣灵不在他身上啊。真的神仆人身上满有圣灵恩惠与能力，那这个最容易啊、大家去分辨。如果你接触一个传道人，啊，一个教会的领袖，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感觉到他身上有圣灵，经常充满他，他说话行事啊，不靠自己，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啊，那你知道这个是神的真仆人了。那这个人肯定是个奉献的人，因为他是翻祭嘛，所以奉献翻祭的人身上有圣灵啊，充满了。Okay. 好，那么我们现在到新约了哈，比如说新约。好，那新约有关翻祭的教训啊，那现在我刚才还有一位齐照啊，齐照是哪一位？请你念一下好吗？
哦，好的，林牧师你好。是那个A 什么活祭是吗？
对 对, 对，活祭。
OK，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两节圣经是金句哈，各位能够背下来就太好了，那个是很宝贵的哈。各位你看这个保罗哈，清楚看见翻祭是表明信徒的奉献，旧约的祭物是死的，新约的翻祭是活的。你看保罗是很熟悉整本旧约圣经的，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恐怕有十几年以上，可是那个时代他读旧约没有亮光的，即便是献翻祭，翻祭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的。那后来他当然主遇见他，他信了主，三年在阿拉伯旷野，然后又七八年在大树，我重新在读旧约了，整本就重新在念，他就满了亮光了，满了亮光了。那马上看见翻祭，就是说明是信徒的奉献。那旧约的是祭物，现在谈到那个是动物嘛，就死在那里。那新约的翻祭呢是活的啊，那我们这般人呢是活的啊，但是我们是翻祭啊，我们是为神而活。那保罗写这两句话很高明。那保罗是以基督的慈悲劝基督徒他不是命令，以基督的爱、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慈悲来劝我们劝我们。因为保罗被基督的爱与牺牲受震撼，是大大震撼哦，整个人他有点受不了这么大的真理啊。第一，他认识耶稣的身位的伟大，他终于知道这位拿撒勒的耶稣是谁了啊。他第一句话问你是谁啊，那慢慢耶稣启示他是谁了啊。那后来他提前三章十六节就讲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啊，是就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什么？大灾，一个大灾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一个奥秘，以前是奥秘，现在已经是公开了敬虔的一个学问各位是读书人，都想知道最大的学问是什么有医学啊，有电子啊，大学里面各门学问都有啊，但没有一个学问比这个更大。大哉敬虔的学问这个学问就是神学就是认识耶稣无人不以为然那凡是有追求真理的人都知道我想各位也知道，我也知道就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历史上对耶稣没有眼光没有追求的人就 当他是个平凡人，当代的犹太人把他当作个木匠，有眼不识泰山，加他拿撒勒人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但我们相信都是有追求智慧的人，希望到了现在各位应该知道了主耶稣的身位，一点不打折扣，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伟大的真神在人间显现，那活了33年，那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学问，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学问了啊！那个这里面太丰富的学问啊，而且对我们有益处的，有祝福的，关系我们今生来世的幸福的一个学问啊！我们要值得去，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嘛，我将万事看为粪土嘛。”因为他跟耶稣的身位是那太宝贵了，别的东西不能比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的啊。那是这么身为这么大的一个人哈，好，那我们看第二句啊，看我的，好，第二，他认识耶稣为着保罗，以及为世人在十字架赎罪的痛苦和代价。OK。我们已经隔了罗马时代2000年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十字架没有这么可怕啊。可是保罗就活在那个时代，那他是有犹太人，那这个十字架在当时是最残酷的刑法。OK， 那以后就不再用这种钉十字架，但罗马时代还在用。那他看见主耶稣这么伟大圣洁的。一位圣人呢，为了拯救保罗，也为了当然拯救中国同胞，以及其他世界的人，主耶稣勇敢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OK， 那没有一个人可以，门徒可以跟他，陪伴他的啊，门徒都退到后面去，只有他一个人。刚强勇敢的，圣经说，借着永远的灵啊，圣灵，那个大能的灵，充满着他有这个能力，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真正的赎罪祭。那，不但是赎罪祭，成为燔祭，我刚才已经讲了，所有燔祭中最大一个燔祭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把自己献给神啊。完全献给神，完全对神忠诚，也献给人类，对人类的忠诚，对那有信心的人，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忠诚，那个 commitment， 愿意爱我们到死的地步啊，那是保罗他有后面的那些经文，好，那后面两段经文呢，我看还谁还没有念啊？有一个人是 iPad， 是谁是用 iPad 的？
哦，是我。
好，你打开念一下。
我叫范明。
好，范明，好，请你念。
好，是为一人，为一人。
前面还有，前面还有一段，原来。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
好，再读第二段，第二段下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好，你看保罗因为深深懂得十字架的意义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都表现出的那其实这段经文的前面保罗说如果我们癫狂的话是为神，但是我们如果谨守是为着你们，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为着我保罗这么个微小的人愿意牺牲自己，这件事情我保罗可以癫狂，太震撼了，太 这个爱太大啊。那保罗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谨守，免得你们说我神经病啊。那因为这个冲击太大，对保罗冲击太大，因为他跟耶稣同时代的人嘛，啊，就知道这个爱太大，所以他才讲下面这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这个感动我们啊，这个推动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啊，我们这些人，十字架的意义也很深哈，代表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那目的叫我们这些众人呢，叫我们的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了啊，来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成为活祭，活的燔祭啊，为主而活啊啊。王明明教授啊，赠送我一个挂在墙上的啊一个框啊，第一句话就是为主而活啊，以神为乐啊。为主而活，我一直挂在我的，我的房间，那这句话很宝贝啊，为主而活，那第二句话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这个世界很少，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啊。王花刚72烈士，为了孙中山革命，他们献上身体了 ，OK， 这个，算是个仁人吧，啊，一个。那唯有基督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看有谁愿意为罪人死呢？对不对？世上没有的嘛。OK， 那神为我们这些罪人哈，真是罪人啊！如果不是耶稣救我们的话，我们今天活在罪中了。那神的爱就像此显明了啊。那因此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那如果你奉献成为活祭呢，它是圣洁的啊。换句话说，以后你的人生是圣洁的。OK， 那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的人生，他的下半生成为圣洁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圣洁的。因为圣洁的定义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让神使用，让神得荣耀。那这个是圣洁的啊，跟圣洁相对的是世俗的。OK。那所以现在世界人啊，这边教授也好，医生也好，工程师也好，他也许很有道德，可是他不是为了神，那因此他一生是世俗的，啊，那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做坏事啊，那我是个有道德的人呢，啊，可是他就不为主活，他还是为自己活，为他学问活，为他所喜爱的东西活，那他是个世俗的基督徒 ，OK。那所以是一个教会复兴，越多人为主而活，这个叫越圣洁。每次崇拜充满神同在，因为这有一般圣洁的人是祭司在那里侍奉神。OK， 那如果这个教会的信徒很世俗，礼拜天来做礼拜，只是个样子 ，OK， 还是个外表，他没有穿着圣洁的衣裳来敬拜神 ，OK。那所以神看他的衣服不干净，那所以为什么神的同在不明显，这个喜乐也不多，也不觉得荣耀，有些教会还真的很死沉呢 ，OK， 为什么？因为这信徒不圣洁嘛 ，OK。好，那保罗第二句话是神所喜悦的 ，OK。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受浸一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OK， 神，因为耶稣从小一直都为神活着啊，没有一天不是。那所以圣经说，神以喜乐由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OK， 所以外面各位也许看见耶稣很多苦难等等啊，可是他是世界上最喜乐的人，因为圣灵的喜乐由浇灌他。OK， 那他有力量，他有工作，因为保罗也说嘛，神的国不在吃喝嘛，是在圣灵中的喜乐。OK， 那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个喜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过喜乐的人生吗？你奉献为主而活，因为第一个神喜欢你，神喜悦你。那当你想想，上帝这么伟大一位神喜欢你，你的人生能够不喜乐吗？能够不光明吗？ 因为神喜欢你嘛，他与你同在嘛，他为你开路嘛。OK， 你看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喜欢他们，那神叫他昌大，对不对？ Yeah. 那第三个呢，它是合逻辑的 logical 啊，那中文翻成理所当然啊。那如果读原文呢，是 logical 最 logic 的。OK， 那是我们神是最讲 logic 的啊。我们在这中读书的人，反正是科学的人，都知道 logic 的重要啊。科学就讲 logic 的。OK。那数学是讲 logic 的，那所以 是很合道理的 OK。 那你今天不为主活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因为神这么爱你啊，那你不爱神啊？神给你这么多，那神国那么丰富是为你预备的，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见。那如果你稍微看见一下，哇，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国将来承受的产业，哇，是那么丰富，神在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我那无限的丰富。那现在神要你一点点啊，的奉献，你不舍得，不舍得给他，那你想要合逻辑吗 ？OK， 神给我们这么多，你给他这么少 ，OK。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合逻辑的，因为神给他那么多，他给神那么少 ，OK， 那所以不合逻辑。好，那再加上我下面的注解啊，凡是奉献自己，因为这里面还有两句话，献上自己当成活祭，然后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你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了。OK， 那如果你奉献自己，又不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跟着世界潮流走。那心意又更新了啊，这个旧的心思改变了，圣灵更新你的心思，你就有本事可以查验，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那个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OK， 那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位都是神特别创造的，冯伟就是冯伟，全世界只有你一个。OK， 很 unique 啊，那。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OK， 当你发现你照着这个旨意去生活，你的人生最善良，你的人生最完全，你最喜悦。OK， 这个完全我刚才已经讲过，达到丰满，完全达到成熟，完全是美好的品格，完全是达到目标。而且可喜悦的旨意，那所以这两节圣经太宝贵了。如果我们认识翻译的那个属灵意义，又应用在自己身上，像保罗一样，你的人生就是精彩的。OK， 呀、yeah. ，那兄弟呢？哇，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救恩，那我可能我今天就是一个医生呀， yeah. 可能我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可能我就是做一门这个世界的一门行职业，就是生物也好什么好。但是我中学高一就信主，然后我三年追求发现耶稣这么宝贝，我就大学一年级要确定耶稣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么好吗？那我的大一就确定知道啊，但是神伟大的神，而且我在那一年神就呼召我啊，我就从那一年大一就跟随他。那回想我这一生啊，如果照我的意思，我家人的意思，也不过栽培我做一个科学家嘛，一个工程师嘛，或者是一个医生嘛。我们在台湾的人都很喜欢栽培一个医生出来，那肯定我就是走那条路。OK。那如果走那条路，我今生啊，我的同学也退休了，我那一班的人有十一个是医生 ，OK，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一班嘛。那进到台大就是成绩最好就，就争着进医学院了、啊。因为为什么？越毕业就保证你好的工作嘛，保证你这个铁饭碗嘛。那所以很多男孩子都就这样要念，对不对？ 那即便我如果当时照我的意思，我也是这十一个同学中的一个，那就算我赚很多钱，我也退休了嘛，到现在我的同学都退休了嘛， OK， 那剩下的半生有什么呢？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同学会现在都不开了，因为开大家看都老了，前面也没有什么盼望，大家也觉得没有意思，也都不开了。但是我跟着耶稣的带领，你看我今天觉得我的人生多丰满， OK， 我的品格也提高，对不对？那如果我就跟着我自己的亲戚啊，他们天天打麻将，天天赌钱，那恐怕我即便做工程师，我也是个打麻将的人 ，OK， 也是赌扑克牌的人，那我可能还犯其他的罪，那所以我的人生如果照自己的意思的话，肯定是不美的，肯定是跟人争的，我的品格一定很差的，因为大家都相争嘛，为钱争，为这个争，那今天我有这个品格，不是我的耶稣他的圣灵改变我，我现在很少跟人争了，几乎都是让的，谁跟我争我就让 ，OK， 这样。那所以各位也是这样，神在你身上有个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去查看，慢慢去明白。那你要先明白那个，给大家都是同样的，神要大家圣洁，神要大家多过教会生活，神要大家多行公义。要传福音，那个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的角色，每个人角色不一样。冯伟也许就在大学里面做研究，但是神要你完全为主而活 ，OK， 呀，那或者说吴彪也是一样，你的岗位可能也是个工程师啊，研究生物等等，你可以在你的岗位在那里为主而活，像黄明明教授一样嘛。他神叫他做教授 ，OK， 可是因为他做教授，他为主而活，你看结多少果子，对不对？那今天到荣耀里去，那得到冠冕。那所以可以每一个人你要查验，神在你身上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你下半生就太精彩了 ，OK。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啊，姐还有几句话没有？好，还有。最后一段，好，我看谁念哈，小东也念过，横滨念过没有？
好的，我可以念。
好，请你念。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所以使徒行传二章记载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个特点第一个响声很响一声第二个像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然后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落在每一个120个人身上。所以使徒行传记载12使徒七个执事巴拿巴、保罗、希拉、雅基拉、百基拉都是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奉献自己为神而活的人。OK， 所以第一批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是那120个人。OK， 那以后凡是像穆迪他为主而活，施布真他为主而活，所以这些人都被圣灵充满，格里汉等等，那然后他们就为主做工，大有能力啊，所以历代以来很多奉献为主而活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灵那个能力那个充满在他们身上呀。Yeah. 好，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做，肯定我们也被圣灵充满的一般门徒。好，我们再看下面。好，凡是奉献的人履行了最大的诫命。好，那这个看看谁读这一段啊？因为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好，一个乡下丫头是谁啊？
是我。
好，
我的名字是 Shirley， 但是 这个网名是乡下丫头，我来读。
好。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
好，那所以因为有文士问耶稣是诫命哪一条最大呢，那耶稣马上就答这一句 OK。那所以整本旧约最大的一个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整本这个旧约的中心，一个爱神的人，那如果你奉献自己为主而活，你就做到了，你是个爱神的人。Okay? 那这个就比当然旧约是那种物质的燔祭，那现在你是属灵的燔祭啊，就履行了最大的诫命。Okay? 好，我们再看下去最后两段圣经哈，保罗教导信徒要灵里火热侍奉主啊，那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那奉献为主而活的信徒有圣灵的火燃烧在心中，所以保罗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灵里火热啊，不要像老底家的那个信徒不冷不热，这是末世教会的特点，很多人不冷不热啊，但是正常基督徒心里有火燃烧的啊，但也火热侍奉主的啊，奉献为主的人经历主的显现，也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OK， 那是一个爱主的人，奉献为主而活的人，会经历到主经常的显现。那这个显现当然不是物质的显现，而是在灵里面感觉到主的同在。而且很强烈的同在啊！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一个教会如果100个人是爱主奉献的，每次你们聚会，每次崇拜，一唱诗，你就感觉到充满荣耀，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大家心里就感觉，哎呀，真是好啊！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啊！那这个是主就是显现在我们教会了，对不对呀？ Yeah. 好，那这个我今天的教导就到这里，那实现部分呢，下面四个题目哈，你们看看回家啊，第一个题目操练啊，你记下来你何时曾经将自己献为活祭给神，有没有做过，你像冯伟，我记得我呼召的时候啊，你跟你太太都走出来了 OK 呀、yeah, 你们是奉献过的人啊，那所以我是知道，我是记得的 OK 啊、yeah. 好，那么那已经很多年了，可能20几年以上。那这段时间有没有偏离过？ Okay? 有没有偏离？那我也偏离过的。OK， 那偏离又回来，那何时又更新奉献 ？OK 呀、yeah. ，所以我曾经一来美国，我偏离过一段时间了。Yeah. 我还想去做生意，要40岁才来侍奉。OK， 这个故事将来讲给你们听。好，那么第二个呢，你记下何时你曾经凡是没有奉献过的人啊，你如果没有做过的话，你要找一个机会啊，在自己家里好，在你书房也好啊，或者小组祷告也好，或者什么机会啊，退休会也好，那你有感动你就做一个公开的奉献，那是等于是你把自己献给神的啊，那这个很跟你受浸一样的，是一样重要啊，今天我们就要有受浸典礼，但没有奉献典礼，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奉献，就没有奉献的结果就受亏损了、yeah. 好，那么你记下你曾经受过圣灵大大充满吗，有没有、yeah. 那我是大一的时候第一次经验过、啊、然后有多少次呢、啊、是不是常常呢、yeah. 好，那么第三你记下哈，你认识神在你身上旨意是什么、啊、你的岗位是什么、啊、你一生神要你做什么，在哪个岗位侍奉啊？那地下记下你奉献后经历了哪些祝福 ？OK 呀、yeah. ，那如果你能这样写下来，鼓励自己啊，也等于叫自己不要忘记。 好，那我今天已经讲完了哈，占的时间多一点，大家还有没有剩下15分钟可以问问问题啊，或者叫分享一下。